各位善知识，大佛经说楞严经第五卷现在讲到最后，第24念佛圆通，经文在第24页，就是23页的后边到24页，大势至法王子以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是这一段文的第一段序仪，叙述请罚的这个威仪，这个说过了。第二正说，我以往昔恒河沙劫以下，一直到摄念佛人皈依净土，这是正说。佛问圆通以下是解答啊，分这三段。正说里面分四段，第一，古佛亲授法门，就是经文的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聚一阶，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是第一段古佛亲授法门，上次就讲到这里啊。接下去的经文呢，第二详细感应道交啊，用比方详细说明念佛的人感应道交的这个道理啊。详细感应道交分两段啊，第一是先于二人为一，第二是后于母子为一啊。经文就有这两种比方，比如有人一转为一，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这是第一啊。先以二人为一的第一段，单一五一，单一方面在意念，一方面完全忘掉，这种的念法不会发生感应道交的作用。比如就是比方，有人拿两个人来比，有人是两个人，一转为一，就是这两个人当中啊，假定说朋友吧，这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是专是念念不忘啊，想做自己的这某某朋友，一人专忘，一个人完全是忘掉了，根本就不当一回事。那么像这样子如是二人，这两个人啊，纵然是相逢了，也等于没有看到，若逢不逢，纵然相逢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就无心啊，等于就没有看到，或见回见，相逢了等于没有相逢，见到了等于没有见到啊。这个可以拿个这个典故来做比方来说明。例如唐朝的冯干禅师啊，跟这个寒山值得啊，这三位大师，冯干是据说是阿弥陀佛化身，憨山是文殊菩萨，实德是普贤菩萨，这三位圣者啊，都是佛菩萨化身在人间，可是人都不认识他啊。冯干禅师因为这个台州府的知府啊吕秀莹这个人突然之间要这个上任之前呢发生头痛，这个头痛好像要裂开，很难受，世间医药都治不好啊，天下寻遍了都找不到能够治疗的人啊。那么有一天呢冯干和尚来了，到了他的门口，跟这个看门的人说，我要来见这个吕知府啊。他说他不见人呢， 说我是来救他的命啊，怎么可以不见呢？你赶快跟他说，他不是有病吗？我要来帮他治病。那么这个消息传进去，这个吕听到了，赶快就请进来。这个冯干禅师就问吕说：“你有什么病啊？”他说：“我现在头痛啊，好像要裂开，很不好受，什么药都没有效。”他说：“没有问题。”他拿了一杯水，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这个水放在这个拢在这个手掌里，对着这个吕修仁的头啊拍三下，马上就好了，头就不痛了。哦，这个太灵了，不到一秒间就好啊。再请问老丈，你是住在哪里呀？他说我住在天台山，住在果金寺啊。哦，那你天台山果金寺像你这种的圣哲大和尚还有几位啊？他说我是平凡的人，里面有两位，寒山是文殊菩萨化身，实德是普贤菩萨化身，他两位才是圣哲。说过了，他要感谢他，要是要供养他，不要啊，把他都照啊，就离开了。那么因此他马上已经头痛好了，就上任了，到了台州府当知府啊。第三天他就上果心寺，到这个天台山果心寺啊，去要看这个寒山石的两位大菩萨示现。他一到果心寺一问，说这里有寒山大师啊、石德大师两位吗？市里的人呐、都把他看作疯疯癫癫癫癫的这个癫和尚。他说这个知府是一个大官了、你找他做什么？他说他是大师，我要来看他。他是癫的疯疯癫癫的了，在厨房里。你要看吗？我一定要见他。只好带他到厨房去。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很冷，寒山跟石德两个人在灶门口啊，在哪里寒会啊，有点冷，而他们两个人正在讲话，可是谁都听不懂，不晓得他讲什么啊。那么这个吕修仁一见他两个，他就拜下去啊、两位大菩萨啊，请你慈悲加倍。你拜什么拜什么？他马上爬起来就走，两个人就往外跑，往外跑，吕就后边追，追到哪里？追到后山有个寒岩石洞了。到了寒岩了，他说你冯干是弥陀化身，你阿弥陀佛你不拜，你来找我做什么？这个时候才知道冯干是阿弥陀佛化身啊、所以他说冯干饶舌啊、他多话了，说么是什么文殊普贤呐、你见弥陀你都不拜，而见我。咱们两个人就跑到石洞里面去，石门关起来了，再也见不到了。所以从此吕修仁俩他就把山上所有墙壁上啊、兽上啊写的诗啊，通通把它抄下来啊。现在还流通了这个寒山诗啊，里面也有石德的诗，石德诗很少啊，寒山诗很多。那么也有冯干禅师的，分量更少啊。从此之后这三个人都再也见不到了，冯干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了啊。寒山石的入石洞之后给大家知道他是文殊普贤，再也见不到了，只看到他的诗。这就是可以说明啊经文所说的若逢不逢，大家都逢见这阿弥陀佛化身的冯干禅师，也逢到文殊化身的寒山，普贤菩萨化身的石德，见大家都见到了，可是不知道他是佛菩萨，都不见啊。那么以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啊，佛菩萨时时都在念我们，可是我们就不念佛菩萨啊。世俗有一句话说见仙不识仙啊，见仙了，仙你见到了，可是你不认识他啊，这个事情很平常了啊，应当是这类事情很多啊。我们经常跟佛在一块，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傅大师说夜夜报佛名啊，朝朝凡共祈，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接下去两个人彼此如果都相依啊，双翼不离，那两个人都有啊互相啊观念的话，那就不会离开。所以经文说二人相依，二翼念生啊，如是乃至啊从生至生，同一行营啊，不相怪怪异啊。这是假定这两个人当中啊彼此都互相观念啊，二人相异，甲方跟乙方啊彼此都念念不忘，二意念生，心里非常的关注啊对方。那么这样子啊，不但是时时见面啊，就是生生世世都是同在一起啊。这个情况就像好像身形跟影子啊，它不会乖违，不会不同啊。例如天气好的时候，你到外边去走动啊，那么太阳一照，照到你的身体，有个影子在啊，连住在旁边啊，有你的人身的形跟这个影子同时都是出现的啊。这个身形跟身影不会相乖违，不会离异，你走到哪里影就到哪里，一定不会错的。这是说两个人都念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啊怪违的情况，离异的情况。人世间的普通人，两个人互相爱念，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有的。我举历史为证，后汉，汉朝啊，后汉就是汉光武以后啊，也叫做东汉了。后汉有两个人，一个是姓范的，范师，师是仪师的师啊，啊，姓范名师；一个是姓张的，啊，弓长张，啊，姓张的名字叫做少，就是年高的少的那个少字啊。一个范师，一个张少，这两个人呢，无意中在首都啊，两个人碰面了啊。可是这两个人的家乡距离很远啊，张的住在河南的汝南啊，范的住在山东的金乡，山东，一个在河南省，一个在山东省。这两个人在首都认识交成朋友之后啊，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同住，然后彼此有事分离了，回家去。啊，这个姓范的告诉姓张的，说老朋友啊，我跟你说，我还没有到过你的家，我要去拜望你的这个家祠啊，你令祠啊，你的母亲，我要去拜望啊。那么再过两年我才能去。那么就说好好，我欢迎你来。张的说我欢迎你来。那么两个人就约定两年后的某月某日，日期历史上没有写了，不得而知。他们约定好了啊，到了两年后那一天，他们约好的那一天呢、啊、哎，这个姓张的就告诉他的母亲，跟母亲说，这我的朋友啊范师啊，这个某日会到，我们在准备饮食来欢迎他。他的母亲笑笑说，你这个小孩子啊，两年前的事情到今天我看他们忘掉了，怎么会来啊？他说不会的啊，他范君信师啊，不失此言。这范师啊，他是很守信的人，他说过的他不会违背他的言语啊，一定会来的啊。他的母亲好好啊，要办就办吧，就准备好。到了那一天啊，真的范师准时而到，来拜望他的家啊，来看他的母亲。那么就在啊张家吃饭啦啊，彼此啊相谈甚欢，而他的母亲也很欢喜。没有想到说两年后的事情啊，真的能够按时表现出来啊。这两个人因为彼此都念念不忘，所以两年 两年过了，说约定的时间就准时到，啊，后来彼此来往的事情可以不必说。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姓张的突然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最后临死的时候啊，念念不忘他的朋友，啊，但是也没有办法通知，距离太远。结果还没有见到他的朋友范师，姓张的死掉了。而那一天死掉那天晚上，范师就做梦，梦见他的这个朋友姓张的来到他的家，跟他说他某时某日死掉了，哪一天要出葬啊，希望能够会见他。哎，这是梦话呀，做梦啊，哦，那范师梦到这个事情，他认为一定是事实。范师是做官的，请假啊，从他的山东跑到河南，到鲁南去啊，看姓张的。可是他到的时候，因为太远了，他的这个出葬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有到他家，他已经啊把家人已经把他的棺抬到墓地呀，要把他埋葬了。可是很奇怪，这个张氏的这棺材抬到墓地要埋的时候啊，抬不进去，他就是不进去，无论多少人去抬都是不动，搬不动。那么因此他的家人就说，可能他还有人要见他，他所以他还不愿意进去，那就等吧，就等一会儿。哎，等一会儿啊，范师就到了啊，到他家里知道他已经送到墓地，赶快跑到墓地去见他啊，跟他讲话啊，张朋友啊，我已经到了，我来见你了，现在啊已经是人间永隔了，不能再见面哈，那你好好在这个天上啊安宁吧啊，说了几句话，哎，很自然的就把棺抬进这个埋葬的坟墓，然后这个范师帮他做坟墓守墓一段时间，帮他种寿，做了许多事情，然后啊才离开。这就是二人相遇，二意念深啊，所以啊行云都不会相离啊，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在这个汉书里面呢有记载，这个范师的传里面说到这个这个姓张的这个彼此为友的这个情况，一个范师啊，一个张绍，这两个人的朋友这种情况啊，他编在这个孝义编里面啊，显示世间上真正有这种人啊，不过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多了，历史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位。这就是两个人相遇，二意念深啊，所以这个张绍临死的时候啊，他曾说一个说一句话说啊，范师是他的死友啊，不是再生为友，死了他还是不忘他的朋友啊，所以同意行影啊不会怪异啊，这是很好的证明。那么这是用意是比方啊，佛爱念众生，念念不忘，如果众生念念不忘于佛啊，当然要见佛就不会困难了，这个话在后边合义里面说到啊，所以接下去说这个第二段，后以母子为义啊，用母子为义呀，来比方佛念众生，更显明了啊，更显明。所以经文说，十方如来临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十方诸佛不但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东方药师琉璃光佛，西方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是一样的，他念念不忘一切众生，怜悯爱念护念所有的众生，这个情况就像母亲忆念他的儿子一样，世间法理母亲爱念子女呀，这个比方最能表现佛念念不忘于一切众生，佛看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啊，所以 佛就像众生的母亲啊，我们众生像佛的儿子啊，佛念念不忘于众生，可是众生不念佛。若子讨师啊，虽亦何为？如果儿子不愿意接近母亲，母亲虽然念他，也不会起作用啊。在《法华经》啊，《法华经》里面的这个化成玉瓶说道：“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所度的所有的众生啊，从他在世所度成的大阿罗汉、诸大菩萨，乃至佛灭度后到末法，所有以他的法门有缘的这些众生，都在久远成点之前呢，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就为我们种下菩提种子，结了缘。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帮我们种下菩提种子的。可是我们不念佛呀，后来呀，这些儿子都逃失了，就是说离开佛，忘掉当时种的善根，把那些菩提心的善根种子都退失了，所以流转生死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若子逃失啊，虽亦何为？儿子逃离母亲了啊，那么母亲再去想念他，不会起作用啊。那么世间众生都是这个样子啊，就跟前面的寒山拾得的这个情况相同啊。那么在我们跟诸佛菩萨住在一起，可是彼此都不认识。如果啊，母亲念儿子，而儿子也念母亲，那就会啊永久相同住在一起了，所以双翼就不会离开啊。经文说：“子若忆母啊，如母忆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儿子如果念念不忘于母亲，而母亲也念念不忘于儿子，那么这样母亲跟儿子就是经过千生万劫，也不会相违背，也不会远离。世间是在历史上有很多这一类的证明，母亲跟儿子啊，母子连心的事实。后汉一位姓蔡的，蔡顺是孝子啊，他的母亲90岁了啊，他母子相依为命，但家庭生活很苦啊啊，他只能每天上山去砍柴啊，卖柴啊，来维持母子的生活。有一天客人来了，要找蔡顺，可是蔡顺正好在山上砍柴呀，啊，而他母亲90岁了，也没有办法去叫他呀，而他有要紧事情要见蔡顺，怎么办呢？他的母亲就摇手指，把手指放在嘴里一摇，一摇痛啊，嘿，这个母亲摇手指的时候，蔡顺就心痛，心里很痛，啊，他想家里必定有事情，赶快把柴丢在一边了，跑回家去，啊。跑回家去问母亲说：“妈妈，你有什么事情啊？我心很痛啊。”他说：“哦，有客来找你，说是有重要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叫你呀，我摇手指。”啊，母亲摇手指，母子连心呐。啊，母亲摇的手指痛，那么儿子的心就痛，所以他赶快回来。有说啊，曾子曾参也有这种故事啊。不过蔡顺是在历史上后汉里面。后汉的这个汉书里面有的。那么因此啊，这就是母子连心，母做母亲的念念不忘儿子，儿子也就能够也相应于母亲的观念，所以能够感应道交。这是母念子，子念母，有没有这么虔诚的事情啊？比较少，还是有的。举个例子，宋朝有一位姓朱的啊，就是这个明朝朱元璋的那个朱啊，这个姓朱的名字叫做寿昌，寿昌，寿年的寿，昌盛的昌啊，朱寿昌啊，他的父亲做大官，那个时候做京兆尹啊，就是做这个首都的这个长官了。 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一夫多妻那么因为他做大官有妾妾姓刘啊刘氏啊那么这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啊就是朱寿昌啊生了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就嫁出去了就卖掉了啊那么因此啊这个朱寿昌长大之后啊人家有母亲他没有母亲人家问到你的妈妈是谁呀、啊、不知道回去问也没有人知道也许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也不在了啊那么因此有人告诉他把这个他生下的情况告诉他说他的母亲啊给他的父亲把他嫁掉了哦因为是妾嘛哦嫁出去知道嫁在什么地方啊但是呢要怎么去找啊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他已经是二三十岁以后了啊他想他的母亲人家有母亲我没有母亲我一定要找到母亲啊那么他因为一方面要做官一方面要维持生活啊那么他在做官的时候为了要找他的母亲啊这个天下茫茫哪里去找呢他先求佛学佛呀学佛他用种种的苦行啊用香烧头顶来求佛加倍用香燃身点在身上还有啊这个刺血是舌头的血身体的血血精刺血血精拜精做各种苦行啊只要他能够做到的他都做做什么求母亲希望能见到他的母亲那么一直这样子做啊一直没有消息啊到了他五十多岁了说我已经快要年纪大了快要死了如果见不到母亲啊我还做人吗因此就辞官不做官了啊就到各地去找母亲知道母亲大概在什么地方后来打探说在同州是在奉天省同州知道他是嫁给一个姓党的人那么找到那个地方去多方面去查去问了给他问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刘氏姓刘的已经是七十几岁而他有同母弟啊大概有两三位那么既然见到了彼此说起来完全相同了没有错那么朱寿昌就把他的母亲请回他做官的地方因为他官辞掉了他不愿意做官可是他母亲早早回来啊高兴得不得了而这个事情呢轰动当时的天下所以王安石苏东坡啊都作诗来赞美他而他把母亲请回来之后这个中央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孝子难得叫他回复原来的官位照旧做官那么他奉祀他的母亲三年之后他的母亲去世了那么他为他母亲做墓各种的这个尽孝守孝三年完全做得如法所以这就是执念母最好的比方我这是简单说因为历史里面文字很多啊没有办法一一细说在这个宋史哈宋史第456里面有这个故事就是朱寿昌有一部书叫做历史感应统计是徐子敬居士编的里面第四卷也有朱寿昌的记载但是子一母如果能够像这样子去意念的话母子无论如何最难的像朱寿昌这种情况怎么能够找到母亲啊凭一般人的想法不可能根本就找不到可是他居然能找到了能找到的原因在哪里呀佛法的帮助他几十年来下死功夫我无论是燃身乃至写经种种功德都做了所以佛法不可思议还是加倍他让他能够见到他的母亲 世间人，尤其在古代的人呢、啊，如果被人问到你的母亲是谁，不知道，那是天大的笑话啊！因此，他觉得一生虽然做官做得再大没有用啊，如果没有见到母亲，那有什么作用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挂念，这最后能够满他的愿啊！这是24孝里面应当有他一位啊。这是说母子都同样的这样子啊，彼此互念，结果啊就一定能够见到他的母亲啊，母子立身不相违缘啊。这是第二段，祥义感应道交啊，用两人为比方，用母子为比喻，说明能够感应道交的事情。母十方诸佛啊，子一切众生，我们就是这些啊慈母的啊如来所爱护之下，念念还能够在佛法里面呢学到一点佛法，这个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啊应当不要忘掉自己的这个多生多劫种的善根啊。这个话在法华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的啊，就是佛老早就给我们种善根。假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结缘，现在你别想要见佛。有很多人您劝他学佛，他根本不要，他不愿意。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善根啊。他既然跟佛没有结缘，你拉他他也不会进来。所以我曾说过啊，有些乞丐他要求要吃饭要东西要钱，什么这个好话他都说尽啊，什么阿公阿伯阿舅啊，他所有好话他都说尽。可是你我劝他啊，我曾碰到好几个那你念佛好了啊，我十块给你，你念十句阿弥陀佛的哦，十块给你，他外头都造啊，不要，宁可不要你的钱，他不念佛。我把他再打折，两个骨头后，十块给你，买，啊，这是在光复初期呀、啊，光复初期，我碰到好几种这种人啊，你叫他念佛，他外头都造，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善根呐、啊，要听佛号谈何容易啊？所以华严经里面说。宁受地狱苦啊，这闻诸佛名啊，不说无量乐，不闻诸佛名啊，就是在地狱里受苦能够听到佛的名号，这就难得，这就是有善根啊。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在佛法里面有一点善根啊，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这就是我们多生多劫啊以佛种下的缘啊，所以现在才能见到啊这个佛法，而能够发心学佛，这很不容易。所以要自庆，生欢喜心，要努力精进，不要把这个好光阴浪费掉。这是越事项讲，如果越理讲啊，我们众生自己就有佛，我们的真心自信当下就是佛。所以古人有解释说，一念不生啊，母子一处，不取妄想，不取妄念，一念不生的时候，母子同时在一起啊，成念才明啊，便是逃世啊。这个子怎么逃世啊？就是成老的念生起来，妄想起来，这就是啊，你就逃世了，离开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了啊。如果有这种的念念不忘于佛这种的道心，那么修学佛法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接下去第三段，何以显示深意啊，把前面的比方把它啊汇合法意啊，显示念佛的很深的这个利益啊。这里也有两段，第一先说必定见佛的利益啊，所以经文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啊，如果我们众生心，我们大家都是众生，众生都有心，哪一个众生没有心啊？世间上有没有心的人吗？不会有的，个个都有心，每个众生都有心。而你的心如果肯念佛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忆跟念有什么不同啊？有人简单解释说，忆呀、啊、就是心中默念，心中默念，无论你想佛的相好庄严，想佛的这个名号，都是忆佛。念是念出声音来，例如持名念佛，哦，那个念字是金心啊，就是当下这一念，现在当下这一念心啊，以这一念心来念佛啊，就是念佛。那么如果简单这样子解释，很容易明白啊，心里默念叫做忆佛啊，念出声来叫做念佛啊，这是简单的说明。如果是认真的研究啊，还有很多道理，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